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5月31日啊，2022年，是我们新约圣经读经分享的第21周。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进度是约翰福音11到14章。那关于第11章讲到拉撒路的蛇复活啊，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这个把这整个拉撒路的蛇复活呢已经说明过了。那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哈。那在这件事情里面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那在坟墓里面也待了4天了，然后耶稣才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那马大和玛利亚呢，两个人都同样的说法，就说若是如果主你早点来，我的兄弟拉撒路就不至于死。也就是说，从他们的观念里面是认为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耶稣能做点事情能医治他，但是当人一旦死了主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了耶稣说的这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当然对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所相信的是将来这个人死了以后耶稣基督再来那个复活，他们相信的这件事情，他们并不是相信这个耶稣真的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耶稣就后来对他们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就说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相信，我们就看见耶稣的荣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个以色列人的墓穴墓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2013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也实地的看过他们的墓穴。这个墓穴呢是一个纵面图的剖析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说最左边呢就是放骨灰跟放死人的地方，中间呢中间是一个小房间这个墓穴是建造在一个软石灰石的山坡地上，那门口呢是有台阶走下来，然后台阶的地方最后呢是有一块大圆石头把这个坟墓给挡住，然后那就把这个大圆石就把坟墓给挡住。那中间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又称为玄关，就是供家属在这里纪念吊祭的这个场所。然后最里面呢才是这个墓穴每个墓穴。那墓穴里面你从这个纵面的解剖图里面看见有三个洞口，那三个洞口都可以用这个可移动的石板躺着。那每一个洞口呢可以躺一个人所以我去13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也躺在这个石洞里面刚好这个可以躺下来。最后面呢是放骨灰盒子的地方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墓穴墓穴就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要放到墓穴里面呢就是像这张图一样，首先呢就是全身用油膏抹，然后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然后呢全身再用布，然后加上沉香末药这些香料呢用这个布呢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尸体给裹好，然后在头上呢包裹这个头巾就像这个图一样所以当拉撒路死了4天以后，耶稣呢就喊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就走出去了那这也是就像约翰福音5章25节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当然在约翰福音5章这里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说 人的身体死了，听见耶稣的神儿子的声音就复活。这个五章二十五节比较着重在哪里呢？着重在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听见耶稣的话，我们听见耶稣的福音，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要复活就要复活是这样子的意思。那有人呢会把这样的一节经文呢就引用在这个死人复活这个上面当然这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拉撒路复活以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十一章十一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十一章十一章那个讲到说这个有法利赛人有等等这些人听到了这个神迹以后，那么内中十一章的四十九节，这些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该亚法，那是这一年做大祭司。那该亚法呢就说了一个预言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如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意思就是说耶稣一个人死为这个众百姓而死呢，免得整个犹大国灭亡。意思就是说好像耶稣是来搞革命的那会害到整个犹大民族。那下面这个经文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这个话的意念不是他自己来的，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他不但替这一国死，也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那这里讲了两次他本年做大祭司那我们从后面耶稣被捕以后这个被捕以后呢，他首先是被这个捉到先解到亚纳家。亚纳那亚纳是已经退休的大祭司，该亚法是当年的大祭司，那亚纳呢是该亚法的岳父。那为什么耶稣被抓了以后就先送到亚纳家而不是送到该亚法的家呢我们推测就是这个亚纳的势力亚纳的势力呢应该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就耶稣被捕以后先送到亚纳的家。好，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该亚法讲的这一段话预言耶稣要替一国死这当中我们看见有一这个关系，就是神的主权，绝对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像箴言的二十一章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知道水在一个水沟里面在流动的时候是顺着水沟曲折的方向在向前流动，意思就是说这个王的心在神的手里面也是随从神的指引随从神的主权在做事情。那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讲到古列王，波斯的古列王呢这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决定要让犹太人呢从被掳的巴比伦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刚好七十年，所以就应验了神在耶利米书借耶利米所说的七十年满了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就是非常的适用在箴言的二十一章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个当中我们就看见神会使用这些外邦人的这些王，也同样的会使用这个该亚法的祭司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那这当中人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呢当然这个该亚法说的话也是他的心意也是他为了这个要把耶稣抓起来要来处死的这个心意，并没有违反该亚法的自由意志，说神的主权并没有说把该亚法的自由意志呢给扭曲了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然在这当中该亚法也是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来负责的。 好，那么过了这个到了逾越节逾越节的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这个地方，就是呢叫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这个地方。这个伯大尼呢，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住的地方。那在那里这个耶稣呢，就有人给耶稣预备一个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这个当中就说拉撒路已经复活了，他们在一起是要吃宴席。这时候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所以呢，在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福音14章都有讲到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提到女人的名字，那这里我们就知道她就是玛利亚，马大的这个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是一家人。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在患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那个时候有个妓女也是拿香膏来膏耶稣那这是不同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一件事情，在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之前的事情呢，跟另外这个西门家的事情呢混为一谈。好，所以呢，这个玛利亚为什么在宴席里面她要拿香膏来膏抹耶稣呢？这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性侵的行动因为在约翰福音12章7到8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就说现在玛利亚做的事情是为了耶稣安葬的时候所做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也就是说，有人抗议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卖了，换成32银子可以周济穷人。耶稣说你们要周济穷人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呢，你们不是常常有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发生。所以呢，玛利亚在之前我们知道，耶稣有3次向门徒说，他要预言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门徒没有把这个话听进去，但是呢，玛利亚听进去了，他听了就相信，然后他知道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爱心性侵的行动呢，就愿意把一个最珍贵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这是抓住服侍主的一个最棒的机会来表达对耶稣的爱。所以呢，对耶稣就说，以后你们传讲福音的时候要纪念玛利亚，为什么呢？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活着，我们这个身体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主，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来侍奉。那下面呢，约翰福音12章26节也会讲到这个侍奉的教导所以接下来就是耶稣骑着驴驹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城，就照旧约撒迦利亚书9章的预言应验了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再讲，因为之前我们都已经谈过这个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2章14到15节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骑上如经上所说的锡安的民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这个就是按照撒迦利亚书9章9节所说的和平的君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就是和平和平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耶稣在生前最后一周这个进耶路撒冷的事情，就照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应验了。那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后在12章的20节讲到说，有几个希腊人来看这个腓力，跟腓力说什么？他说：“腓力，腓力，我们希望能够见耶稣。”那腓力呢，就去找到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两个人呢，就去告诉耶稣说：“ 啊，有希腊人要来见你，要来见你。那这个时候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刚才我们读这节经文讲到这个一粒麦子，也就是在预表耶稣啊，耶稣要为众人死。那因为耶稣的死呢，因为福音啊救恩的缘故，就会啊使许多啊信耶稣的人呢得着生命啊，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一句话讲的时候呢，是对希腊人讲。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场景啊，是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三十五节，那个时候是对撒玛利亚人讲的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说了这句话，他对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啊，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啊，两个不同的对象啊，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段经文虽然这个啊，用麦子做比喻，用庄稼做比喻，看起来有点类似啊，其实是在不同的场合讲的。好，接下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记得哈，第一次当耶稣在这个迦拿在婚宴里面哈、啊，用水变酒的神迹里面哈、啊，曾经啊在回应他的母亲啊玛利亚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当中也有好几次讲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来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也就是说，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最后一周啊，最后一周。耶稣就公开的说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句话也就是说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所以呢啊，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是在讲说信他的人又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啊，流出活水。然后呢，在七章三十九节说，这活水就是圣灵啊，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但是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圣灵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呢，耶稣有一个祈求哈、啊，求父差派保惠师。那圣灵在什么时候来临呢？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然后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降下、啊、所以那我们要晓得这个先后的关系。那当然这些事情啊，门徒听了起先不明白、啊、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们才想说，哦，人子得荣耀原来是在讲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说了这个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里的、啊、我们就可以对圣子耶稣哈、啊，人子得荣耀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这个具体的概念我们等一下会讲啊。所以人子怎么样得荣耀呢？耶稣怎么得荣耀呢？就是自从啊，从他受死、复活、升天。那这个时候荣耀呢来到耶稣这里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在整个这个福音书里面哈、啊、什么时候父神从天上说话啊。第一呢，父神从天上说话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啊。受洗的时候呢，父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了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也就是耶稣登山变相啊，耶稣上了塔伯山，在塔伯山呢啊，有这个摩西有以利亚啊，然后带了门徒上去。这个时候突然间啊，有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这是在塔伯山登山变相。再来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哈、啊， 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呢在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二十八节啊，耶稣说到这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他就说，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什么叫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呢？啊，原来他这个意思啊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啊，我还要继续，我已经得荣耀了，我还要再得荣耀。所以我们来看看荣耀的具体意义啊，就是说要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得荣耀的具体意义。不然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啊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不晓得说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具体呢可以得荣耀的一个行动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当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五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耶稣在他道成肉身的这个世界怎么样来荣耀父神呢？原来是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也成全了。耶稣已经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事情，耶稣已经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呢他说我已经做完了，对父啊，现在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就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哈。那父神托付给耶稣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啊将来啊即将在这一周啊这一周过几天以后呢就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那也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个顺服的祷告啊。好，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意思。那再来我们就看服侍主的一个具体意义是什么。我们在之前说啊，十二章二十三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等等等，耶稣在二十五节又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这一节的经文，二十六节的经文，其实呢非常合适来啊作为我们基督徒侍奉的一个根本啊一个根本。首先我们了解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个失丧生命并不是说会失去什么，失去我这身体的生命，不是要讲这个意思，而是说失去的啊，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爱惜自己生命，你看你现在啊，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生活上各样的事情，你老我的个性为优先的话呢，你就不会得着在基督里的生命啊。所以呢，你必须愿意舍弃你的老我，舍弃救我的个性，一就是啊，这里所说的恨恶自己的生命呢，你就可以得着基督的生命直到永生。所以下面说服侍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观念呢放在一起思想服侍主的心态是什么。从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二节他说啊，这个在教会里有不同的恩赐，有教师有牧师等等，那有不同恩赐的人在教会服侍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要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就是为了要装备圣徒在每一个职位上能够发挥他的职责，那这样子呢就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所以呢在各种不同的恩赐下面，你怎么样来啊，把它使用出来，来装备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成全其他的弟兄姐妹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要放下自己的身段以成全别人为目标，就是刚才说的，当你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把你老我的生命给舍弃了，那你在服侍的当中你就会结出许多的子弟啊，因着你的侍奉有许多人的生命得着造就。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还爱惜救我的生命的话，不但你在基督里的生命呢啊没有保留，没有保存，失去了，反而且呢你也没有办法结出更多的子弟来啊。所以这是给我们啊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主里面教导啊，教导我们侍奉的一个根据。OK， 那讲完了以后啊，就讲到说耶稣怎么样呢？十二章三十七节，他说他虽然在他们前面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那讲完这句话，约翰接着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说耶稣来了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看见了还是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先知以赛亚啊，被这个神呼召，被耶和华呼召出来侍奉。那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传了半天有谁会相信呢？好，那在这个约翰福音呢又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啊，因为以赛亚又这样说，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预言，他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我们每次查圣经到这一段经文中是非常的困惑，那到底神的心意是叫我们信还是不信呢？那如果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里面的眼睛瞎了啊，我们的心很刚硬，所以呢啊不想让我们睁开眼睛，心里明白就得医治呢？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这个啊在末日审判我们的罪呢？啊，因为神你这样做了，你让我们心刚硬，为什么你又要来审判我的罪呢？啊，这个经文啊，这个初初的读大概好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啊，从出埃及记讲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等等这些，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哈，建立一个观念，这句话确实读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人之所以不能信，是因为神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但是在这之前，在他们瞎了眼硬了心之前，我们要记得是这个人，除非这个人先存心刚硬，否则神不会使他硬的心。而这个人是心里面先要刚硬，先已经刚硬，先不愿意啊听啊，先不愿意听神的话呢，神就啊让他的心刚硬。所以讲这个意思啊，也是在诉说啊，诉说一个事实。那弟兄姐妹，你虽然听了这样的解释啊，可能还是不太明白，或是不太容易接受啊。慢慢的，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多多的来思想啊，到底这一段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就等于啊刚才讲的这一句话，因为他不信呢，是因为他心里面刚硬。这些人为什么不信呢？他有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他所认为的这个啊宗教的这些律法应该要照这样这样遵守，耶稣做的事情让他们觉得耶稣来是违背律法的教导，在很多的地方也因为个人利益的关系，也因为啊看见耶稣受到这么多的拥护者，因为嫉妒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耶稣的神迹，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那嫉妒啊，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福音书有讲到的，比拉多说他知道哈，这些宗教领袖把耶稣抓了解到官衙来，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的缘故。之前的福音书已经谈到了这个部分。另外呢，我们从路加福音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啊，也可以看见这件事情。这里讲了这个拉撒路哈，跟刚才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这个拉撒路是不同人哈，不同人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名字叫做 John 啊，这个人也叫 John， 那个人叫 John， 这个人叫做啊，这个人叫做 Mark， 那另外一个人叫做 Mark， 其实是不同的人。所以虽然名字一样，它不同的拉撒路啊，这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所以后来你可以去看这个拉撒路的事情。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地方，这个财主呢，这个死了以后被下到地狱里面去，在那边受这个火刑的痛苦。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我既然这么受苦，那求你啊，打发拉撒路啊，拉撒路也死了，在亚伯拉罕那里。” 拜托你，拜托你啊！拉萨路呢？啊，差派拉萨路去我家里面，我还有五个兄弟哈、啊，对他们做见证，看见我死了以后怎么样在地狱里面受火刑的痛苦，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地方啊。那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比喻是讲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啊，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这个财主就说啊，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啊，讲了这些话，他们必要悔改。就像刚才说的啊，看见很多的神迹啊，看见神迹就应该要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啊、亚伯拉罕说什么？如果你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真的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见；真的有一个神迹给你看，他们也是不听。就说啊，内心刚硬的人。听不进去，还是不信。所以呢，这个就其实可以回应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啊，三十七节啊，财主跟拉撒路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啊，弟兄姐妹可以啊有空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这十二章大概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来看接下来他所讲的。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啊，我也要爱他啊，我也要爱他。那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啊，我们读到了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犹大啊，这个不是卖主的犹大，这个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就是说、哎、耶稣来，你既然是要来救赎世人啊，救赎这么这个世人啊，免得灭亡，让他们得着一个啊永生啊永生呢，那为什么你只向我们显现，不像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你也去向他们显现呢、啊、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啊、所以这里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人，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人，听了神的话的人，那你就会遵守他的道啊，愿意顺服。所以呢，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耶稣就后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插入这一章啊 PowerPoint 呢？就是要来讲之前啊，我们前面讲到说，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的人，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还是不信。相反的，对神的话有反应的人，有反应的人是什么样有反应呢？你听了以后你愿意去遵行，当你遵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分辨，哦，原来这就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道啊。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讲这个意思。那在十二章呢，又讲到了这个审判的观念啊，审判的观念是在十二章的四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而是要拯救世界。所以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有的地方读到说耶稣来是要拯救世界，有的地方说耶稣来是要审判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拯救跟审判哈厘清一下哈，厘清一下。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怎么讲啊？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因为世人的罪原本就在那里。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所以不是要来审判世人，是要给世人相信他的人有一条得救之路啊。这是三章十七节说的。但是九章三十九节讲到那个生来就是瞎子，我们上礼拜有讲耶稣医治这个瞎子以后，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四十七节四十八节，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那神如果不审判这个不听主的话的人，那谁要来审判呢？他 他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把这个三处经文放在一起思想，有没有互相矛盾之处？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观念，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人的罪原本就在那里，所以耶稣来了，第一次来道成肉身，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在十字架上要完成这个救恩，是要叫信他的人有一条出路，可以得着救恩，免得进入灭亡。这是耶稣第一次再来。那么耶稣第二次再来呢，就是要用他的话来审判世界啊，要来打败魔鬼，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我们后来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讲到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讲了一句话啊，为罪为义啊，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那个地方为罪来自己责备自己呢，不是因为啊你犯了什么罪而被责备，而是在那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不信啊，罪就在那里，所以因为你的不信，你的罪在那里，你才会被圣灵来啊责备，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后面啊后面会再啊仔细的谈这件事情。好，接下来就是啊第十三章逾越节啊，逾越节就讲到耶稣啊就是为门徒洗脚。但是呢，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在争论啊谁要做老大。那门徒争论谁做老大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三个不同的地方啊。第一个呢，是主耶稣登山变相以后要回到加百农啊。刚才讲到耶稣在他伯山啊登山变相以后，完了以后他们要向北走啊，回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在这个时候呢，在路上啊，路上呢，他们门徒就在议论纷纷，议论什么？议论谁是老大。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到了加百农的屋子里面，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议论什么？门徒不敢讲啊，不敢讲，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很可能就是啊，在登山变相以后看见那个荣耀的场景，就觉得哇，那我跟随耶稣这么久啊，我应该是老大啊，像耶稣一样享受得着这个荣耀。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做头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里就教导一个仆人啊，仆人领袖的观念啊，就是说你愿意做头，你愿意做领袖的，你就要先要有仆人的心态去侍奉别人啊。这个呢就在教会里面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这样的心态来侍奉。好，最后呢还有一个最后一层，经过约旦河外，那时候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带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啊这个约翰跟雅各，来拜耶稣说，主啊主啊，拜托你一件事情，将来你得荣耀的时候怎么样，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哈，对吧？其他的门徒听见就对这个雅各约翰非常的生气，恼怒他们。好，那耶稣就叫他们来，也是讲了同样的话，你们中间啊，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第三呢，第三次的争论呢，是在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在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个事情，但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24节啊，有记载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所以耶稣呢又把这种仆人领袖的观念呢又再讲了一遍，然后呢他就起来啊为他们洗脚。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啊，我是你们的领袖，我尚且像仆人那样来帮你们洗脚，给你们做榜样，所以呢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好，这就是啊这里面的教导。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在逾越节耶稣为仆人啊，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呢，我们看见说耶稣做了什么，他做了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为向 最低下的奴仆那样子来给人家洗脚。所以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舍去自己的尊严，因为他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领袖啊，他舍去自己的尊严，取了奴仆的地位来服侍他们，为了让这些门徒得到最高的益处。所以意思教导我们，我们也应该要彼此这样行啊，舍去我们的尊严，取得服侍的最低地位啊。我们所做的就是成全别人。记得刚才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啊，服侍主的人，你说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就在那里。那你要满足这句话呢，你必须要有仆人的心态，这种心胸啊，心态哈、啊，来服侍的时候呢，你才是跟耶稣在一起啊，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这些经文其实都啊互相有关联性的。这里面有一句话啊，彼得呢看到耶稣要洗他的脚，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万万不可啊。那耶稣说，我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啊，后来必明白。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彼得就说，你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啊，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就不太懂啊，为什么洗脚才跟耶稣啊有关系呢？啊，那这是当时的一个罗马的公共澡堂啊，当时的人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浴室啊，他们要到公共浴室去洗澡的啊，在公共浴室洗澡。所以西门彼得说，主啊，那既然你要洗的就跟你有关系有份啊，那你把我全身都洗了吧啊。耶稣说什么，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几句话的意思呢？我们从当时的背景来了解。耶稣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在参加宴席之前总是先洗好澡啊，我要去参加啊，今天你请我去你家吃饭，我就先洗好澡，洗得干干净净的到你家要吃饭。但是呢，因为这个路上啊，不是说开车啊，也不是这个走干净的街道，都是很多肮脏的这个街道，可能路上有垃圾，有牛马的这个粪便，我脚都不小心啊踩脏了。所以我来到你家呢，我基本上不用再洗澡，因为我已经改洗干净了，但是只有我的脚弄脏。所以呢，我到你家吃饭就把脚洗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我就进去做客。所以洗脚是到人家家里做客啊，这个登堂入室，进入他家的一个礼节，所以我们叫做入室啊的洗礼。所以耶稣是在对彼得应该是这样说哈，你要求我替你洗澡啊，这个不用，你洗澡你自己能做的已经洗干净，不用我代劳啊。你现在所需要呢，是我给你洗脚，是象征你进入信仰之家的一个洗礼啊。所以这个啊，这些经文的观念哈、啊，我们大概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哈、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在讲这些话的意思。那讲到约翰福音十三章最后啊，来到了三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意思就是说我快要离开你们了。那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是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啊，你们目前暂时不能去啊，暂时不能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主将离别哈，十三章以后呢，就是耶稣即将跟门徒分别，嘱咐他们的事项啊。那耶稣说：“我要去哪里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回父家预备住处。那耶稣走了，谁来接替呢？啊，将来这些门徒要听谁的呢？耶稣说我去了要差派保惠师圣灵，所以你们要听圣灵的话啊，圣灵要来接手啊，接手啊，交代啊，我要走了，交代什么命令呢？啊，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相爱。然后呢，耶稣说啊，那我留下什么遗物给你们呢？啊，一下留下什么？主的平安跟主的名。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啊，主给我们平安啊。那这个时候你想念耶稣怎么办呢？啊，在啊这个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哈、啊，就讲到说，主会向啊，主会向爱他的人显现，这是在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主会向爱他的人显现。那我们怎么想说，那主啊，我们也很想念你啊，你什么时候会跟我显现呢？啊，那我们到后面十四章呢，就会明白。啊、你应该怎么行，主就向你显现。好，那这里说、啊、主要离开了，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还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要怎样爱相爱。那彼此相爱是一个记号啊，我们身上有彼此相爱的记号，这个记号是有行动的，那别人呢就可以看见我们身上彼此相爱的记号，就认出你和我是耶稣的门徒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哈二章七到八节啊，所以到底这个留下的彼此相爱是一个旧的命令还是新的命令啊？因为呢，这个旧的命令也可以说在生命记也讲啊，你们要爱人如己，你要彼此相爱。所以呢，在约翰一书就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同样的是约翰写的啊，使徒老约翰写的，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而是你们起初就接受的旧命令。这个旧命令呢，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所听见的道。然后又说，哎，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你读了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八节，弟兄姐妹，那你觉得是旧命令还是新命令？那讲话怎么颠颠倒倒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然后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有两条大诫命，第一个大诫命就是爱神，第二个大诫命就是爱人如己，这我们都知道哈。只是这里面让我们混淆的就是到底是旧的命令还是新的命令。原来呢，这个使徒老约翰在写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彼此相爱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啊。旧的命令是透过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给了一个新的意义啊，给了一个新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旧约这个旧的命令彼此相爱能够在我们新约的信徒给活出来呢？啊，就是很简单啊，就是啊，以基督的心为心，照耶稣所行的去行。那我们在讲道里面今年啊都已经讲过了啊，都已经讲过了这方面的道理。好，那再来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三十六节，耶稣说啊，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西门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那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去哪里没告诉我们，我怎么去你啊找你呢啊？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到四节啊，耶稣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意思就是小子们，我要跟你分手了。然后门徒心里面就很忧愁啊，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在我的父的家里没有住处，没有住的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你们不用白费力气跟随我啊。那我现在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我这个地方预备好了，我就要怎么样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什么时候再来接你们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在基督里睡的人都要醒过来，都要复活啊，接你们到他那里去，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就是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意思。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耶稣到底往哪里去呢？这条路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说你们也知道哈，到底我们读了圣经知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回到神那里去，为信他的人预备永恒的家。所以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到底这条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你将来去哪里。耶稣就回答，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你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啊，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借着耶稣才能到父神那里去，借着耶稣的救恩，借着耶稣的教导，借着耶稣所带来的丰丰盛盛的恩典和真理，我们才能够到父神的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在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条路。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就是认识耶稣。认识就是怎么样？认识就是有关系， 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说，什么是认识耶稣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你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的人，必然会遵守他的命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听了神的话就会去行的人，就是认识他。那你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人呢？你就是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就不会没有走在真理啊，跟你就没有走在耶稣所预备的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上面。那想一想，不遵守神的话，怎么会走到神的家里面去呢？啊，这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啊，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这礼拜要讲到啊，雅各书第一章的，听到就要行道啊，听到就要行道。好，那再来啊，腓力又对耶稣说啊，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哎呀，我从来没看过父神，你可不可以让我看见父神啊？让我看见父神，我就满足了。耶稣说什么？能看见了我，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想看见父神，父神看不见的。所以呢，我们在啊约翰福音的这个一章啊，一章这个十八节啊，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只要想要看见神呢，就是你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就是认识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啊，就是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说弟兄姐妹，你想看见耶稣吗？我想看见父神啊。耶稣说，你要看见我，你就看见父神。他说，主啊，我怎么样看见你呢？啊，这里很简单，这句话告诉你，十四章二十一节，你遵守主的命令，主就向你显现。你遵守你的主的命令，你就是爱耶稣，耶稣就向你显现。啊，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吗？啊，那再来我们谈到这个祷告哈，因为在十四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啊，这个祷告哈，我们当如何祷告？祷告如何蒙应允啊？在耶稣说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姐妹，每次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啊，奉耶稣的名祷告嘛。就好像我们啊，我们的祷告词哈，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我们讲了我们祷告的内容，最后呢背书啊，背书谁背书呢？耶稣的名啊，为你背书。所以我们祷告完了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句话呢，我们祷告的这句话呢，就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十四章这个啊出来的。那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出来，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啊。这个观念就是什么呀？我们向神祷告祈求，我们都希望神会答应，对不对？那神怎么样答应你的祷告呢？这里面讲到一个观念啊，讲了一个观念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神会答应你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父神要因耶稣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祷告完了，也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那讲完了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以后，神应允你是神要得荣耀，是要因你刚才讲的耶稣基督的名呢要来得荣耀。所以我祷告的内容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而且我这个人也非常的重要，神才会应你。另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意思就是什么？你要奉神的旨意祷告，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的，我里面有神的话，我照神的话来祷告，就是祈求神就听我们啊。因为这样子是一个得荣耀，神的名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样明白吗？好，神回应你的祷告乃是要叫他耶稣的名得荣耀啊。那我们在这里这个啊，从约翰福音的这几节经文啊，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观念。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祷告蒙垂听啊，这就是我们每次祷告最希望的啊，最希望的。 刚才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是奉主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然后呢，说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来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照神的旨意求。啊，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不要妄求，因为你求的要浪费在宴乐上面。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雅各书一章六节说，你要凭信心求啊，没有信心的人就像船在海上啊飘动一样。然后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八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情辞迫切啊。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说，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祷告蒙垂听的几个重要原则。所以在这里面啊，当然认罪悔改也很重要，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那我们把这个图记下来，这个图记下来呢，会重要的一个观念，你看到啊，这里面有四个颜色不一样的，就是住在主里面啊，凭信心求，照神的旨意求，跟不妄求。这代表什么？你里面先有主的话，先有主的话，所以你在祈求的时候是照神的话在祈求啊，那神就垂听。啊，那我们今天啊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啊。我们下礼拜要进入的十四章的部分是讲到三位一体神的圣灵的那个部分啊。我们讲到圣灵的部分，但了解，让我们对圣灵有更多的认识啊，以及圣灵怎么样接手啊，耶稣升天回到天上了，然后差派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走这一条啊奔走天路的信仰之路啊，怎么样来跟随圣灵。怎么样受圣灵的带领啊，我们是下礼拜要学习的重点。我们来祷告哈。恩主，谢谢你，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学习圣经。主啊，我们把你的话听进来啊，主啊，我们就遵守你的话，这样我们就是爱你，这样就是认识你，这样就是跟你有关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显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祈求你就答应。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父神的名就因你，因圣子耶稣得着荣耀。这就是啊，神在这里面所创造的一个极大的奥秘，要叫所有信他的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哈，稍微提前了几分钟啊，各位晚安。